在席卷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的春天民权运动中，叙利亚于2011年3月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随后抗议演变为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内战。如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多，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对于逃离叙利亚的近200万难民来说，生活从此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尤其是难民中有大量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营养、健康、教育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在约旦北部马夫拉克省的扎塔里难民营，卫生志愿者35岁的穆罕默德·霍姆西正走进一户叙利亚难民的帐篷。他领导的一个16人团队在营地中帮助人们在夏日的酷暑中保持清洁卫生。叙利亚仅有2100多万人口，2年多的内战却已导致400多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180万逃到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其他国家，沦为难民。霍姆西本人就是叙利亚难民。霍姆西和同事们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分发卫生知识材料和肥皂，密切注视是否有腹泻病例。霍姆西现在正在营地中与一个家庭的父母交谈，建议他们必须把水煮开以后才给孩子喝，并向他们介绍孩子发生腹泻后应当怎样使用口服体液补充盐。
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个营地就是一个大家庭，这里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我对孩子们置之不理，他们生病了我们也好过不了。这就像是一艘船，一旦出现了裂缝，整艘船都会沉没，毕竟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
到今年7月29日，扎塔里难民营已经建立了整整1周年。这个在沙漠上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难民营收容了12万叙利亚人，成为继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后世界第二大难民营。如果将其看作一个城市的话，这将是约旦的第五大城市。到今年6月，约旦一共收留了大约47万叙利亚难民，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更多，超过60万，占黎巴嫩境内人口总数的20%。叙利亚难民中有约一半是18岁以下的儿童。这名10岁左右的男孩讲述了他在战争中的经历。
当时我们正在吃早点，我们的房子突然就要塌了，所以我们就跑出来了，玻璃都给震碎了，掉了下来。我们跑出来看炸弹炸坏了什么，后来看见我的好朋友家的房子被炸垮了，他没有死，也没有人受伤，但我为他非常担心，如果他死了，就再也没有人跟我玩了。
阿卜杜拉提夫是4个孩子的父亲，他4岁的女儿有先天性听觉问题，在叙利亚时他配有助听器，每当听到有人跟他讲话，孩子的小脸上就会露出笑容。来到扎塔里难民营后，助听器已经坏了，没有办法再配新的，女儿脸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少了。不幸的是，阿卜杜拉提夫的另一个孩子听觉也出了问题。
叙利亚的战争，特别是在德拉附近的战斗，迫使我们带着孩子逃了出来。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叙利亚逃出来，由于轰炸，我们花了1个月04天才穿过了约旦边境。我儿子到2岁半才开始讲话，他说话说得太晚了，但感谢上帝，真主，他总算开始说话了。但是在听到了轰炸的噪音以后，他完全停止说话了，这是因为害怕。以前他到处爬，现在他既不爬也不说话了。
今年春天的一个清晨，一群10多个叙利亚孩子正在黎巴嫩境内的一个难民营围着一堆篝火取暖烤东西吃。2名女孩讲述了他们的所感所想。我什么都记得，以前好很多，到处都很漂亮，但后来开始打仗了，就再也不好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天也开始冷了，我们就到这里来了。 这儿没有轰炸，没有战争，那一切都结束了。这儿的风真大，不停地吹，太阳出来了，还在吹。我们是坐公共汽车来这里的，当时路上有雪，车开了三天，我们不能直接跨过边境，我们等了一两天才到黎巴嫩的。睡觉，我们的毛毯不够，我们只有枕头，我们家只有一床毛毯。
这个女孩的家就在难民营，毛毯不够是援助难民的资金不足的一个直接体现。同样，在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冬天时每户难民每15天能领到一次液化气罐供暖，但通常2天就用完了。联合国为援助叙利亚境内的流离失所者以及逃往邻国的难民，发出了总额为50亿美元的人道募捐倡议，其中儿基会所需经费约为1亿1600万美元，目前仅有一半资金得到落实。儿基会在扎塔里的管理员科纳迪科恩正在与一户刚刚抵达营地的六口之家交谈，看他们需要什么具体的帮助。与营地中的几乎所有家庭一样，这个家庭也有孩子需要上学。
This is the school which was occupied by the refugees under the pretext of bad weather.
这就是营地里的学校。2个星期前，由于糟糕的天气，一些难民搬进了学校里。现在他们开始搬出来，许多人很不高兴。他们希望所有的难民都搬出来，这样学校才能够恢复上课。从这一点你就能够看出来，在这个营地里，学校是一个多么大的稳定因素。
在扎塔里难民营，有78%的儿童没有上学。在位于约旦其他地方以及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等各国的东道社区中，有约50%到95%的叙利亚儿童没有上学。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